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圆融整体与发挥个人能力。正法走到今天，在大法中修炼的大法弟子，每个人对如何圆融整体都有着不同层次的认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圆融整体的认识，在正法中发挥着个人的能力，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但是我发现有些同修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渐渐的不知不觉的出现了看重自己个人能力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同修是为了在同修中突出自己的个人能力而做正式大法的事，结果给自己的个人修炼和当地整体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事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做事的基点和出发点偏离了法造成的。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在群体的社会关系当中增加了私心，才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的。那么能不能在圆融整体的过程中去掉想要突出个人能力的私心，真正站在正法与救度众生的角度去修好自己，圆融整体就不是做好做不好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在圆融整体的过程中真正的放下执着于自我的私心，回到产生我们生命的那一层次当中去的问题。由于我们看重我们个人在正法中所发挥的能力，做事中强调自我，而造成整体的不配合，是不是一种私心的体现呢？师父希望我们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希望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虽然我们一下还做不到，但我们应该自己向这方面努力精进呀。我看到了很多地区和我们当地出现间隔，多数是大法弟子看重个人能力的心被邪恶加强，从而出现了为证实自己的个人能力而相互间不配合或配合不好造成的。举个例子，如用一只手拿起杯子喝水，完成这个动作的过程中，我们手上的每个粒子都参与了这个动作，但是谁会去强调在这个动作中哪一个粒子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呢？因为那是所有粒子整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再有就是认为安排具体事情的同修修得不如自己，或哪方面做得不够好，而不配合同修做正式大法的事，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颗我们要修去的向外找的人心。在《封神演义》中，很多比姜子牙层次高、功能强的人神都听姜子牙的安排，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不是姜子牙个人的事，而是为了封神的大事顺应当时的天象而为的。不要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要多看我们自己在具体做事中还有哪些没做好的地方和没修去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就已经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在正法修炼中，看重个人能力，不愿配合整体的同修应该警醒了，不要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心给个人修炼正式大法救度众生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求发表，只在提高。在宇宙正法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邪恶的迫害，大陆大法弟子不能正常的举办心得交流会。伟大的师尊为我们开创了这种亘古未有的全世界性的网上法会交流活动，作为每一个大陆大法弟子应该万分珍惜一年一度的整体提高的难得机会。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第6届现在正处征稿期。然而时间过半，我发现很多同修并未珍惜这一难得的全球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机会，用一句我修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推出去了。其实冷静下来想想，这句话并非出自于你的本性，是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下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说辞，思想上根本没有重视我们自己的大法法会，没有用正念对待，正念圆融这次盛事。我们修炼多年，借此不可多得的时机，静下心来仔细回顾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梳理一下，理顺理顺，向内心深处找一找，对于今后走正走好正法修炼的路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其重要的。说起来其实是有的同修不愿动脑筋，怕吃苦，图安逸，得过且过，不是扎扎实实的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回头想想，我们做大法的任何事情不都是出于自愿吗？没有人强迫你如何如何。伟大的师尊非常体谅弟子们的辛苦，从未具体要求谁必须怎样做。修炼讲悟性，明慧网站的同修们每天废寝忘食地收发、整理、审核、把关全球关于大法的各种资讯，其压力非常人所能想象。而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克服一时的困难，熬点夜，吃点苦，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来呢？同修们，这样的机会屈指可数了。假如这是最后一次，你有何感想？让我们振作精神，道出自己的心声吧。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红银二，理智醒觉。真正从内心重视这次整体提高的机会，实在写不出来的也要做到查找不足，清醒认识自己的修炼状态，找到不足修去它。如果思想上没有重视，不向内找一找自己，就太遗憾了。其实写作不是目的，是否发表更不重要，主旨在于真正提高，更好的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最后恭引师尊在精进要旨挖根中的教诲与大家共勉，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南京大法弟子对实修的一点感悟。今天被师父的法感到特别震撼。师父说，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这不可能。选自《转法轮》。向内找，发现自己修炼这么多年来一直处在练的状态，而不是修的状态。从表面上看，法也在学，三件事也在做，但却精进不起来。通过背法，我悟道，修炼人不只是做常人中的好人，不只是出污泥而不染，而是不受红尘所困，从表面到心灵深处，一丝一念都要融于法中，真正实修，从常人中破茧而出。在这样的状态下，怎么还会懈怠？怎么还会失望沮丧？怎么还会执着人的东西？唯有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才能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的正念是从法中修出来的。近日我第一位同修被当地警察绑架， 遭非法关押。事件发生后，知情的同修及时通知周边的同修发正念营救。同修被迫害让我感到压力很大，不正的念头不时地往出返。为了排除干扰，我再不敢懈怠，我读法高密度发正念，很快就感到头脑清醒，正念增强，身体一些不好的物质也去掉了不少。当我为自己的状态好而感到轻松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句话：真不争气，老让旧势力逼着修。是啊，为什么总是在迫害发生后才想起严格要求自己？我发现周围也有这样的同修，他们都说要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可是修炼中表现出的不正确状态和人心的执着，常常是在迫害发生后才想改变，才不得不放。这不是让旧势力找到迫害的理由吗？这种表现是对旧势力在帮我们这于旧宇宙败坏法理的认可，也是一个大漏。大法弟子的正念和精进的状态是从法中修出来的，而不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这场强加的磨难中被旧势力给吓出来逼出来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破除网络封锁。最近邪恶疯狂般的进行封锁网络，这给我们的信息交流和救度众生带来了不便。修炼人身边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同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为什么会有这个网络封锁呢？我想还是我们存在什么漏洞。但不论我们有什么漏洞，邪恶的锋芒实际就是对正法的干扰，对众生的迫害，阻碍我们救度众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世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其背后的因素在起作用，否则人是不可能做成的。面对锋芒，面对这些邪恶，我是这样做的：发现锋芒后，我头脑中根本就没有考虑他们能封住我打开网络。我用自由门打开网时，开始打不开，我就想，不管你是什么因素，你不要阻碍我，这样你们还可能有未来，否则你们就是自寻死路。你不想得救，也不能允许你阻碍别人得救，并请师父加持。就这样，在封网严厉这几天，我始终能打开网络。但昨天晚上我开始时，好几次打开网络不一会儿就断了，看到有新的破网软件出来，心想要下载下来，就是下载不了。我就找自己的原因，后来发现是自己动气了。知道这个原因后，过了不长时间网就打开了，也下载到了新破网软件。借助封网事件，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我们遇到事情都同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众生有关，只要正念正行，没有过不去的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救度众生中根本就没有敏感日这一说。我和一位同修每天都去发神韵真相光盘，我们没有敏感日，天天去发，见到的世人都很高兴。前几天我们地区有十多个同修被抓走了，我们正念营救，但是对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没有任何影响。有的同修说，你们要注意点，我们笑了，说只有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都是师父在做，出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找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体有什么漏。10月1号同修的同事家的男孩子结婚，这个同事是某女犯监狱的男警察，过去和他讲过真相，他不反对大法。孩子结婚，他告诉老同修去参加婚礼，同修说咱俩去，背着神韵光盘给他们讲真相。参加婚礼的人一般都是公安局的，也有以前的老同事，我们去给他们发神韵光盘。我们是男方的客人，坐在男方的宴席的座位上，这张桌子都是公安局干部，有老干部都穿便衣，他们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商量给他们发神韵光盘，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好找，这也是师父的安排。等快吃完饭了，同修把神韵光盘依次发给他们，他们看看没吱声，收起来了。我们又发了两桌，有个中年妇女发现同修发神韵光盘，拽着老同修的胳膊说，你是不是来参加婚礼的？走，去问问主人。见到那个男警察，主人说，老同修是参加婚礼的。那个女的说，对不起，那你发吧。同修又给了那个男警察一张神韵光盘，他笑了。我们从婚礼出来，
我们继续发神韵光盘讲真相，我们也忘了疲劳，发了100多份，世人接到神韵光盘都很高兴。在我们的修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敏感日这一说，我们就是听师父的话，抓紧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上明慧网的经历和体会。我在邪恶开始迫害之初，因为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出来以后各种执着和怕心非常强烈，但是我就是想看师父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每天在网上挂着。师父看到了我的心，不知怎么的，我在雅虎中文搜索上面上了明慧网，点开明慧网页就下载到了上网的方法，之后无论难过高兴，明慧网都成了我网上的家。期间看到网上有消息说封锁如何厉害，邪恶使用什么手段监控上网，包括我群发邮件的时候，在自己电脑上操作的流量，心里不稳的时候非常多，真的有的时候感觉似乎邪恶就在脑后盯着我上网。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正念想到邪恶盯着算什么，师父看着我呢，但是我想怎么着，难道不上了，不做该做的事情了？后者比我带着怕心上网做事更让我难过，比什么都让我难以承受，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就这样直到今天，我几乎没有上不去明慧网的时候。在接触其他同修或者给同修装系统，我从不认为他们不能上明慧网，所以包括新学员都是鼓励自己上明慧网，因为那是全世界大法同修修炼中正念正行的展现。这么多年我一直从这里吸收营养，理所当然地认为上明慧网对每一位新老学员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说有什么障碍，难道不是我们双方教上网和学上网的同修都该突破的吗？实际中确实看到有些同修一直把上明慧网看作不安全，其实这种想法不只体现在上明慧网，也体现在修炼人生活合作三件事中的方方面面。遇到难题或者是自己该正式面对的执着，不是在法中前进，而是想方设法开脱自己，把所谓危险和麻烦的事留给同修，而把方便和所谓不麻烦的事留给自己。这个时候其说法常常是说，我不会呀，我这不行那不方便呀，其实哪里来的方便和坐享其成的美事呢？师父要我们成就的是未来全新宇宙第一称号无比神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邪恶会看着我们这么多人心不去不捣乱干扰吗？正法是有标准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开创未来，一切能是顺顺当当的吗？真的是顶着压力前行，想着师父想着法，虽然很多执着自己很难过，去得非常慢，但是法的奇迹时刻在展现。无论多么难，前行中一定有我们走得通的路，那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我们，给予宇宙众生的。我们不自己封闭自己，不自己封锁自己，邪恶能封得住我们吗？不是说网络封锁表现出来了我们就针对网络封锁如何，其实一些人心浮动，什么十一敏感日之类的，没有到很久之前就有同修针对他发正念了。还有平时的一丝一念，如果不符合法又不去正式排斥，不就是邪恶得以滋生能够干扰成的原因吗？我个人理解，这个时候我们都深挖自己的执着，不只是表面表现上和上网有关的，邪恶的表面猖狂正是我们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展现法赋予大法弟子威力的机会。如果我们都不执着邪恶又要如何了，他们这样吧那样吧，我们就是在法中扎扎实实的努力，结果一定不同。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别叫人心勾的鬼上门。看到不断的有同修被烂鬼指使的恶人绑架，心里难过至极。我们回忆了一下近期的事情，三件事做得还可以。这时我问了一下妻子，是不是面对面讲真相效果好了，起欢喜心了？ 妻子找了找说，有那么一点，但我当时已认识到并抑制住了他。就这样我们找来找去没找到结果，不想了，我们正念足一点，多发正念就行了。我说完就找了另一个话题，你们院长对你们太不好了，把你们的工资扣来扣去发的那么少，这真是对我们的迫害，发正念解体这种不好的东西。妻子说，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我说，这段时间他对你不骚扰了吧，因前一段时间院长对他想无礼。妻子说没有。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这时妻子横了横心说，我还是把我对他的想法说出来吧，你上次被迫害后我的生活很困难，由于利心没去，我总有恨你之心，又羡慕院长生活好，当你回来后我总有一种不好的念头，等你又被迫害了，他的妻子也死了，我的生活不就会好一点吗？不再受别人的白眼。我说，怪不得在前一段先后有两个有钱人对你电话骚扰，你能正念拒绝很好，原来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呢。妻子又接着说，我一经过他的办公室心就扑通扑通的乱跳。我说，哦，问题找到了，原来你有不好的心，勾的别人被旧势力利用想拉你下去，你虽然拒绝可心没放下，旧因素就利用下调工资想再让你恨他，以达到让你放弃他的目的，这前后不都是因为你的一颗心不去而造成世人被利用，这不是你想拉他下地狱吗？旧因素没把人当回事啊。妻子明白后像是云开雾散，说，我终于把我心里隐藏的不好的东西挖出来了，找到了同修的问题，我反过来开始想自己，我也得挖挖我内心肮脏的东西。忽然我好像明白了我前后被迫害和出现一些干扰的原因了。720后我去了北京为大法鸣不平，一个当地的所长去接我，他表现的与别人不同，有点帮我的表现，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回来后他让我去他的所里玩，当时由于怕心我没有拒绝，就这样一来二往成了熟人。因为当时没学好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家人外人对我说的都是难听话，而他却说一些能让当时的我心里美滋滋的东西，甚至说我将来还会成大器，这一下把我那怀才不遇的心给勾起来了，真的认为遇到了知音，越发与他走得近了。结果有一次他说无聊，然后说，你上不上黄色网站？我一听立刻警觉起来，他不会让我看那东西吧？我还没想完他就开始打开黄色网站，我没有过去，心里七上八下，我是修炼人怎么会这样。这时我赶紧说，对了，我现在马上得走，我还有点急事，说完头也没回离开了。后来由于没有认识到对友情的执着，我不时的还会想到他，尽管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可心里还是放不下他以前说的能让我心情痛快的东西，结果简直成了一块心病。自那次以后我好像是找到了借口，反正我还没圆满，还会有成人心，年轻人嘛，看看那东西也无妨，只有有了才能放弃，没有怎么去放弃呢？开始我偶尔上上黄色网站，可后来黄色毒瘾被我给有意无意的放大了，那简直像是大烟瘾，戒都戒不了，自己明知不对却放不了。我记得最长的一次是看了一个晚上，就在那天晚上我看到从天上边下来几个人问我的名字职业，我没理他们，可几天过后同修出事却说出了我，这真是自己找来的麻烦呢。在被迫害时我明白师父讲的了，是我自己的原因，并非是同修的出卖，是我的一颗人心勾得鬼上门呢。近期我又遇到了一个表面上对我挺关心的世人，我虽然明白要与他有一定的距离，可有常人麻烦时总会冒出让他给帮着解决一下，甚至有点小事都会想到让他帮忙。回想近期出现的漏，我明白了，是我根子上没有放弃想被别人重视，想聊慰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之感。因为我和妻子同修在生活上已没有常人的那些东西，是我的情没放干净而转移到别处以达到满足，真是汗颜。其实在大法修炼这条路上确实不容易，我现在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让我们多看书多学法了，因为只有不断地受到大法的洗礼，才会淡化人心，才会从法中找到自己的不足，去掉人的东西。 在和妻子交流完之后，我抬头看了看师父的法相，这才注意到原来我俩在师父的法相前向内找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花钱就是招惹和鼓励迫害。前天见到本地一个负责协调的同修，问起昌州被抓同修营救进展的情况。同修说情况不大好，被迫害同修的家属都不愿配合我们要人，都在背地里托人花钱。同修的话让我想起本地揭露迫害粘贴制作中的一件事。九月份昌州市运河新华分局陆续参与绑架了20多名同修，这些同修大多遭非法抄家，即便是放出来也被勒索巨款。在制作粘贴时，我将知道的被勒索巨款的同修和被勒索的数目写上，并对家庭困难的同修做了简单说明。可是有的同修提出，一，勒索单位不详；二，刚出来的同修状态不好，公安的回访对他们压力很大，所以建议不要写具体的事实。当时我认为同修状态不好，需要的是在法上提高。由于同修状态不好，就不揭露邪恶，一个是对邪恶的纵容，另一个对同修没有任何帮助。如果把恶警勒索的事实写出来粘贴，事实充分，对讲清真相救人更有利。我认为同修的被抓以后迫害不断的持续，原因不一。今天就经济的迫害谈谈自己的看法。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说到买机票花了很多钱的问题，听完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个人收入除去生活所需，剩下的都应该是大法的资源，是用来做正实法的事情的，即便是生活所需也是大法提供的。邪恶的肆意罚款抄家根本上是旧势力的安排，目的是利用这样的迫害形式达到干扰大法弟子修炼与讲真相，达到毁灭众生的目的。很多参与营救的同修说过，很多警察知道一些真相，也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但是他们却只顾眼前的利益，把对大法弟子的抄家勒索当成了发财之路。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过，造成这种局面难道不是我们在这方面没修好造成的吗？我们忽视了对经济迫害的揭露，或者在这方面认识不足。我们的钱是大法资源，是大法弟子用来救人的，不许邪恶动一分一厘。师父告诉我们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可是几年来我们对邪党机关的肆意勒索报道很少，更别说系统统计了。由于这方面曝光的不足，邪恶才不断的钻空子，最终害的却是那些警察。所以昌州的同修要在这方面提高认识，积极地揭露邪恶在经济上如何迫害，对能接触到的因被迫害而有怕心不敢揭露邪恶的同修在法理上交流。在对家属讲真相时，可以举一些例子说明那些警察办案人员是在骗钱，不会因为给他们钱他们就会放人。比如昌州特大冤案的5名同修，家属请他们吃喝，给他们送礼，给他们送各种名目的钱，有的家庭几乎因此倾家荡产，但最终5名同修还是被非法判重刑。比如昌县特大冤案，同期被抓的某某同修家属积极配合要人，一分钱没花，人也救出来了。而且负责迫害的警察头目都说，你家的是第一个没花钱从这里走出去的。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掉自私心，共同找差距。最近我看到身边有的同修在做3件事时不太重视，有的为了忙农活，有的忙于做生意，有的为了给孩子喂饭，或为了厨房帮忙炒菜等家务事，把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全用于这些小事上，晚上带孩子看电视，不学法。这些事情本来是可以放下，或由不修炼的家人做的事情，我看到真的担心。以前看到这些自己并没动心，最近才发现对同修不关心也是一种严重的自私心。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一等再等，同修之间做得不足的方面更应提醒。在此我想请同修牢记，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弘因得法， 有些家务事并不一定要占用发正念的时间，比如给小孩喂饭，完全可以推后或提前，或请家人替代，不会给小孩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即使从常人社会的角度讲，农活一天少做十多分钟并不会影响收入，做生意更不会因此而生意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绝对不会造成常人中的什么损失，只会带来更多的福分。关键是在实修的过程中用心多少。我悟到师父讲的三件事都得做好，放松哪一件都是不行的，这点相信大法弟子都清楚。如不固守其念，一生无得，不知何时再成机缘，难也。精进要旨，坚定自己也有很多方面没做好。讲真相，劝三退，挑容易的做。学法受困魔干扰，发正念晚上12点到很冷的天就没完全坚持下来，敬请同修互相提醒，共同精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效果好。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开始2个人一组，一个人讲，一个人发正念，锻炼几天后人人都会讲了。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年老的谈中国的历史、土改、整风、反右、文革、官场上的腐败，对年轻人，特别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可不懂历史，说现在的社会风气、找工作难、生活的各种压力、上梁不正下梁歪等，多用现实的例子说服，效果很好。98%以上的人都说出这样一句话：某某党是完了，没个救了，社会的风气坏透了，老百姓可怜，敢怒不敢言，某某党的官都是用钱买的，他们上台后先捞回买官的本钱，然后大肆贪污受贿，现在物价也一直在上涨，社会怎么能不动乱呢？老天有眼，善恶肯定有报，天要杀人不用刀。有的不但自己三退了，还说回去就告诉全家人都三退了，不做邪党的陪葬品。我们送他们护身符，告诉他们护身符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用心常念，危难中会保平安。下面是我们在讲真相时举几个例子。一，树下看书的老太太。快到中午了，我在车站等汽车回家，看到对面树底下坐着一位老太太在看书。我有意走到她的身边，小声地说：大姐，你的眼睛真好，不戴老花镜就能看书。他抬头看着我笑着说：可以看清。他告诉我说他63岁了，又反问我多大了。我说我比你大6岁。他说：不会吧，你怎么那么年轻又精神，你保养得真好。我笑着告诉他，我是修佛的人，是佛保护我呢。我顺便问他，你信佛吗？他说什么都不信，但我知道要做个好人就行了。我赶快说，正因为你是个好人，我师父让我来救你，告诉你真相。他可高兴了，我们俩就像老熟人一样交谈着，谈到天灭中共时，他就把邪党比作一棵大树，表面上看着高大，其实里面都叫蛀虫挖空了，只剩了一层皮，连根都烂掉了，上面留了一点叶子遮挡人的眼目，都是假的，已经坏透了，说倒就倒了。谈到法轮功被迫害时，他又说，当年电视上演的我就不信，他法轮功的人肯定有事有话找领导去说，没事谁会到那个地方去。他又拿自己做比喻说，别人到我家来骂我吵我，那肯定是我惹了人家才找上门来的，什么天安门自焚杀人，那都是他们一贯骗人用的招数。他不但自己三退了，还说回家去就告诉老伴儿，三个儿子和没过门的儿媳都三退了。我送他一份光盘和3张护身符， 他说，一定回去多看几遍，我也要修佛了。我准备要走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走，让我去他家吃饭，流着泪说，我今天这书没有白在这看，我真有福。第二，捡空瓶的老太太。汽车到站了，我一下车，面前就站着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笑着看我，好像是我的亲人来迎接我下车。她手里提了一大包捡来的饮料空瓶，我也笑着走上前去问，老姐，一天能拾多少个？她说拾不多，老伴身体不好，工资低，拾点买菜钱。我们俩就站在马路边上交谈着，老太太告诉我，她修佛已经好多年了。我告诉她，咱们有缘，我也是修佛人。老太太说，一看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不嫌我穷。我说，修佛可没有贫富之分，佛只看咱们的心。她听了我讲的真相，马上三退了。我给她一份光盘和护身符，她要给我钱，说修佛的人可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我说，咱们都是佛家人，千万年的等待，你我结缘就在这个车站上，你这么苦还没有忘记修佛，你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我已经走了很远了，回头一看，他还在原地站着看着我，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可怜的众生啊，你们在等待着真相。第三，老红军三退。在一个医院里，我们遇到了一位86岁的老红军，他的两个女儿陪同看病。他女儿说，老爸心态很好，原本是中央的某某秘书，因老爸性格耿直，敢说真话，领导不喜欢他，几十年前就下放到基层来的。我开玩笑地说，老哥，你当年在中央的领导跟前工作，肯定是你表现不好，某某党的官都得拿钱去买，你当年可能没有给你的领导送红包吧，所以你的领导不要你了。我又说，多亏他们不要你了，如果当年重用你了，那你今天也成了坏人了。我伸出大拇指说，你是个大好人，某某党不喜欢咱，咱也不喜欢他。老哥，我给你起个好名，从今天起你心里退掉这个害你的党。他高兴的大笑，连连点头说，你很幽默，能活100岁。他和两个女儿都三退了，两个女儿每人都拿了一张光盘和护身符。我专门给老人一张护身符，告诉他好好念上面的几个字，从今天起佛就管你了。他高兴地连声笑着说，好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长沙大法弟子的文章，敏感日我们照样救人。中共邪党所谓的60大庆来了，我们地区邪恶的610、公安局、派出所、社区人员借口所谓的稳定，到大法弟子家所谓的访问，干扰大法弟子的正常生活。我和同修悟道，邪党所谓的大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造假骗人，其实空虚。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能被邪恶干扰吗？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心中有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法需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法弟子的当务之急就是救人，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抓紧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去证实法救人，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不管他什么敏感日，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悟道做道。我和同修在邪党大庆的第二天来到菜场、休闲处、超市、步行街、商店等地方讲真相、劝三退。我们面对菜农、服务员、大学生等各类人群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顺利。同修们配合默契，互相补充。有时这个讲得太快，没讲到位，另一个就补充讲清楚。我们抱着慈悲的心态去接近众生，并用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头脑中的一切邪恶因素，使他们得救。在师父的呵护下，经过上午讲真相，我俩劝退了26个人。我们心怀正念，抱着一颗慈悲的善良的心去救人，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只要有这个愿望，这颗心，师父就处处帮着我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敏感日讲真相救众生。 同修已经谈了很多体会，补充些个人体会。十一将至，有些地区的街道、社区或派出所人员到大法弟子家中骚扰，给家人也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安和恐慌。除了给这些人员讲真相外，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或这个话题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讲真相，尤其有些家人还没有三退或没有完全明白真相，让他们认清邪党的本质，让他们认识到只要邪党一天不解体，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不会停止，大法弟子和家人就永无宁日。除了对大法弟子进行骚扰外，邪党也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如打压上访人士、驱赶小商小贩、关闭娱乐场所、禁止人多的大型活动，本市甚至连招聘会都取消了。加之邪党不顾当前流感流行，搞什么阅兵、劳民伤财，这些都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反感和不满。我们可以以此作为话题和切入点，讲真相、劝三退。每到所谓敏感日，邪党从表面上都会采取一些邪恶手段，而以此次为甚，近乎歇斯底里，尽显邪党末日疯狂和恐慌。这也正好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集中销毁邪恶和讲真相救世人的机会。邪党所干的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大法弟子能正面对待，都可以变成好事，变成曝光邪党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因此大法弟子不能有躲一躲、停一停、过了敏感日就好了等不正心态和认识。越到所谓敏感日，不仅要照常做好三件事，还要加大力度，利用此机会讲真相、救世人。当然我们也要理智、智慧，要注意安全，也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和防范措施，不给邪恶提供任何迫害的借口和可乘之机。同时建议大法弟子重视发正念，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尤其是十一阅兵时，最好不要看电视直播，而应发正念，集中销毁邪恶。另外这次假期较长，我们可以利用亲朋好友聚会、参加婚礼、走亲访友等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最好带上一些神韵晚会的光盘，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发资料的好时机，最好以神韵晚会为主，世人一般也能接受，正好与邪党搞的晚会形成强烈对比，让人感受纯正的神传文化和艺术。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发资料的问题与同修切磋。这几年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城市同修已经把城区重复发了很多遍了，但还是有很多世人一点点都没有了解真相，对法轮功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恶党宣传那一套上，什么原因呢？从我与近期接触的几个还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世人的交谈中了解到，并不是他们没收到过法轮功真相资料，而是经常收到。以他们的原话说，就是这些年来三天两头收到法轮功发到家门口的传单、小册子、光盘，甚至是书、酒瓶，一看带法轮功三个字就直接扔到垃圾里了。我们这里很多同修也都知道这个情况，以前交流时对这种情况很是无奈，因为全部面对面讲真相也不现实，现在在同修中对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无奈的情绪。尽管有些地区真相资料充足，但很多同修都不愿再在市区发资料，一部分同修甚至说，都这么多年了，资料发了这么多遍了，该得救的早就完了，剩下的不听不看真相资料的就是该淘汰掉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地区部分同修进行了交流，认为发资料时可采取粘贴不干胶和其他真相资料相结合的办法，破解这种常人不看丢弃真相资料的状态。首先做一些简言易赅，几句话就能说明问题，文字尽量要少，字要大大的，看上去给人一种震撼感觉的不干胶，在发资料时楼道、胡同口、电线杆都贴上几张，能起到一种轰动震撼的作用，震撼过后世人平静下来，自然会主动保留阅读真相资料，但也不能总贴不干胶不发其他真相资料。不干胶是不可能代替其他真相小册子、光盘和酒瓶的，把不干胶贴到公共场所只是起一个让人直接看到内容，从而突破常人不看状态的作用，突破邪恶让世人不想看法轮功资料的控制。另外小册子、影碟的标题要尽量起得清晰、纯净而有吸引力，插图也要更具有亲和力，让人一看就觉得和自己有某种关联，或者说缘分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互相配合利用手机讲真相。自从本地区开展利用手机讲真相以来，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除了兼顾其他的讲真相项目外，一直把利用手机讲真相作为主要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方式。现在我们每个星期基本有固定的时间，同修两三个人组合在一起发短信、打语音电话和直接打电话劝退，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以往面对面讲真相，可能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人心障碍，所以劝退只是局限在亲朋好友和熟人同事之间，而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突破不大，所以在学法小组三退名单不多。自从开展用手机讲真相，大家劝退的名单不断增加，现在每次同修互相配合出去讲真相，基本都能拿回10到20人的三退名单。这样同修们在学法小组见面，三退的人数大有改观。我们一般是发完正念后，找一处远离住家的合适地点先发短信，然后针对发过短信的号码打电话劝退。还有一个方法是，有的同修上班时间紧，没时间编短信，或老年同修编短信比较困难，就放语音电话，针对听得多的人打电话劝退，效果也不错。一般在劝退的过程中，打电话的同修精力集中，比较投入，所以最好是电话轮流打，不打电话的同修可以在旁边边发短信边发正念，同时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样形成一个整体理性安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是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过程，同修自身的修炼状态直接关系到讲真相的效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每个人都会在其中遇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干扰，特别是在邪恶对我们地区手机讲真相两次大的干扰中，同修大多短信发不出去，打电话没有效果，眼看前面好像是无路可走了，但我们还是坚定地走了过来，这其中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还得益于我们这个小环境。每次小组学完法，大家很自然地都能针对发短信或打电话方面的问题和经验等，在法理上进行切磋，同时也进行技术上的交流，这样各自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取长补短，使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能够稳步地走到今天。可以说，利用手机讲真相为我们这个整体开辟了一个非常好也非常行之有效的注视正法的方式，而且现在大家在整体上对手机这个法器的应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举个例子，有一个同修在常人中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善于沟通的人，以前面对熟人讲真相常常都有障碍，难以开口，所以劝退的人不多，他自己也苦于难以突破。自从开展了手机讲真相劝退，一开始他把自己想讲的话写下来，并把他们背熟，每次出去打电话都对着对方背文稿，无论其退不退，他都坚持这样做。最初一连几次都没有退的，或是很长时间才能退一两个人，但他就是坚持不懈地讲。通过不断地和大家切磋交流，改进和完善自己讲真相的方法，终于有一次他一晚上下来劝退了8个人，不但他自己高兴，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现在每次配合讲真相，他一人劝退6、7个人都是很容易的事，甚至现在同修都感觉到他从中修出的慈悲心态使他越来越会讲，越来越善于讲，而他本人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愿意讲。此外，利用手机讲真相为我们拓宽了讲真相的空间和对象，比如很多偏远地区的大法弟子少，那里是我们讲真相的重点地方。现在的城市高楼林立，特别是形成小区以后，有保安，有监视器，发真相材料可能相对就困难一些，那么发短信打电话就成为我们一种非常方便稳妥有效的讲真相方法。打电话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对于有些人，如果让同修面对面去讲，可能会有些观念障碍，但是现在当我们突破了怕心的干扰后，无论接电话的对方是谁，大家都能坦然面对。比如有几次对方是政府高级官员或公安警察，同修都能理智智慧地将对方劝退，效果很好。回首1年多来，我们走过的用手机讲真相这条路， 有两个字让我们感受很深，那就是坚持。无论在任何干扰面前，在邪恶的迫害面前，大家就是一个心不动，坚定地坚持在这条路上，走到了今天，走向成熟。修炼如初，必成正果。见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注：用手机讲真相涉及一点安全问题，因为手机可以通过信号来定位，所以保证安全的基本规则是手机必须专用，而且在家里和家附近手机不要上电池。请参考明慧网的手机栏目，如用手机短信讲真相的安全注意事项。
下面请听四川凉山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朵小花》。我的家庭资料点的建立的过程，也是我修炼提高的过程吧。以前我看的《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和发放的真相资料等，都是大法资料点提供的。时间长了，我们就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当师父告诉我们要资料点遍地开花之后，我又变成每星期到有家庭资料点的同修家去拿资料，依然是等靠要。因为我常去资料点拿资料，有时看着同修做资料，看多了我也想自己做资料了，心想如果自己做，我就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周刊周报，因为上面刊登的同修的文章写得很好，看到同修做得好，也就鼓励我做好。同修做得不好的地方，对照法找答案，接受同修的教训，让自己少走弯路，少受磨难。抱着这颗私心，我就去一个家庭资料点的同修那帮做资料，在他那里学会了用电脑，后来才悟到应该要为资料点的同修减轻负担，使资料点的同修有时间学法练功，也使资料点更安全，这才是更重要的。于是就在懂技术的同修帮助下买了电脑、打印机，并学会了上网下载。就这样，我的家庭小花悄悄地绽放了。后来在注释正法的另一个项目中，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构陷，我被非法关进了监狱。从魔窟里出来后，我并未懈怠，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顶天立地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始终不忘做好师父所说的三件事，积极地投入到注释正法的行列中去，让我的小花继续绽放。09年神韵晚会光盘出来时，我就求师父让我学会做光碟，师父看到了我这颗真诚的心，就帮了我，这样同修又把法器给我送来了。我内心感谢师父，在做资料中也会暴露出我很多不好的心。一次刻录光盘，做出20盘废品，根本放不出影像来。我马上静下心来学法，请师父点化弟子是哪里错了。马上师父就点化我，让我认识到自己在做资料中产生了强烈的干事心、急躁心、马虎、不负责任的心等等。当我找到以后，一切又顺利了。一次我做周刊做错了，做成2个月以前的一期周刊，但是已经发出去了，第二天才发现，赶紧重做，这也是自己的不负责任的心促成的，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又浪费了大法的资源。这些教训告诉我，只有不断的学法修心性，在纯净心态下做大法的事，才会做到最好。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正念，一心想着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有师父在我们身边，没有过不去的关，任何邪恶黑手烂鬼都没有资格也不配来干扰和迫害我们。为了资料点的安全负责，我都是自己做、自己发送，在同修面前很注意修口。我看到周刊上面介绍有的同修每天都要为自己的小花发正念，我也这样做了，我要让他协助我们圆满地完成历史使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小区居委会书记讲真相。2009年7月22日一大早，丈夫刚出门不一会儿就返回家，气呼呼地说，居委会书记又在监视你。书记的神色很不自然，跟上次带人到我们家来抓你是一样的，你总在被人监视。
说完，丈夫走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但很快稳住了自己的心态，开始向内找，发正念，要女儿也发正念。发完正念后，红颜二怕啥那段经文不断在脑海里回响，心想，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我要堂堂正正修炼，我要当众揭露邪恶，破除旧势力对我的安排。只有这样，我和女儿大大方方地出门。那天早上，社区人很多，都在等着看日全食，我一眼就看到那两个人死死地盯着我的必经之路，那个神色好像我是插翅难飞。我看到他们俩互相使了一眼色，其中一个赶快往站在大门口不远的书记跟前走，书记看也不看我这边，赶快出了大门打手机。我快步来到书记跟前，说了声你好，他看到我一惊，我当众质问他为什么在监视我，我在这里生活了一二十年，你问我这里的居民朋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书记连连说，你是好人，是好人，你为什么要派人监视我？书记可笑地说，要维护治安。我问，谁在破坏治安？我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赤手空拳，只是练法轮功做好人，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你们只是中共一个工具，他要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你们欺压谁就欺压谁，善恶有报，这是天理。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周围的人都往这里看，他背后的邪恶很害怕，忙说，你误会了。然后他求我到警务室去好好沟通一下好吗？我说好啊，我今天就是要救你。我和女儿来到警务室，女儿在一旁发正念，我不断给她讲真相。讲到天安门自焚和藏字石时，她很震惊，提出了一些疑问，我都给她一一解答，也讲了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大量事实。我说我为了讲一句真话坐了一年多牢，回来后你们还没完没了的迫害我。最后她说，你今天的话对我震动很大，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迫害你了，你放心的，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管。最后我劝他退党，他没说话。前天一大早，书记又在社区等着我，看得出内心很激动，看见我他马上说，我现在已经调走了，我提升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很相信大法，他知道自己得福报了。我告诉他赶快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他连连点头说，好，你放心，你放心。临走时他说，祝你一切顺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坏事转变为好事。我听说这么一件事，我县某单位医保卫科收到了北京寄来的真相资料，结果不仅该科的人都看了，之后还交到了上级领导部门，领导中也有很多人都传看了。这件事情歧视了我，给各机关单位、政府部门、媒体单位以发送信件的方式讲真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在机关单位的人，我认为一般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他们平时在单位很难收到真相资料或者接触到大法弟子，而在家的话，他们大多也都住在壁垒森严的高档小区，是真相资料发放较少的地方。另一个就是机关单位里的人受毒害很深，就算是有机会得到真相资料，很多时候也都是看都不看就丢掉了，而把信件直接发送到单位里去呢，他们就会比较重视，肯定会打开看看写了什么，一般也会层层上交，那么传播面就广一些，观看率高。所以我有这么一点建议，大陆更多的大法弟子行动起来，收集你所能收集的各机关单位、政府部门、媒体单位的详细地址发到网上，然后各地区同修可根据网上地址互相交叉发送信件，如河南发送到山东，山东发送到河北等等。师父最近连续发表讲法，我从中悟到，师父延长时间就是让我们多救人，破除旧势力所说的十个胜一个的安排，只要我们有一念，每个中国人都会有机会看到大法资料，有机会了解真相，从而有机会得救，那么得救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